弟兄姐妹早，我们今早来到了箴言的第29章。爱仇敌，恨恶恶者，恨恶恶人，恨。这样的一个讲法好像不大好，对吗？在教会里头讲恨，可是这就是我在看箴言二十九章看到完之后所得到的那个反思。爱仇敌，因为我们基督徒本来就是应该爱嘛，对吗？那我们甚至应该要像什么人我们就做什么样的人，为了福音的缘故去这么做。那要去恨恶恶者，恨恶恶人，是因为这就是箴言二十九篇它的结尾的一句在描述的一个现实状况。大家来看，他说为非作歹的人被义人争嫌，行事正直的被恶人憎恶。对这个智者来说，事实就是这样，好人讨厌坏人，坏人讨厌好人，就是这样。那这些话呢，其实我们现在看的29章，从25章开始，他就是这个西西家王所派的人所在抄的这所有的箴言，从25到29章呢，一共就跑了5章这么长。刚才我给大家读的那一节是5章经文的最后的一节，就是最后的话。大家知道什么时候人家讲这最后的一句话？那这种所谓的最后一句话可能就是临走前走的最后一句话，通常它里头就带有了一些很重要的叮嘱，或者是命令，或者是要求。所以在这里写收集这些箴言的智者，他们好像是在跟我们说，你看了这五章之后，你看了我收录的所有的箴言，你什么都不记得都好，就是要记得这一点，就是你要去憎恶恶者，憎恶恶人。当我们讲说要去憎恶、去恨恶的时候，这个恨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字眼。在教会讲恨，你听了你或许不舒服，我讲的人肯定是讲的不舒服。那就让我尝试用两个原因来解释我为什么还是要跟大家讲。首先就是这个憎嫌或者憎恶这个词呢，应用在刚才所看的那节经文里头。而这样的这个词汇呢，在箴言书当中呢，其实是出现了好多次，而它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在讲说，不是每一次，好多次出现的时候都是在讲说耶和华所憎恶。我们来看其中的两次它出现的时候是怎么讲。它一共出现了10次，我们只看两次。它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下一节他说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在这些词汇当中，这个憎恶就代表了耶和华上帝他的那个憎恨。上帝所憎恨的是那些卑鄙可鄙的那些作为，就包括了堕落、歪曲、欺骗、虚伪、邪恶，还有骄傲。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也应该去恨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跟上帝感同身受，你懂吗？我们也是在以上帝看事情的方式去看事情。可是大家可能会不同意这个智者在这里所讲的话，你可能会说上帝是上帝啊，他可以恨啊，哦，他晓得万事啊，我们是谁？我们也应该去恨吗？ 我们的呼召是去爱，哎，不对呀。那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有道理。这样我尝试给大家第二个为什么还是要这样讲的原因，就是虽然我这样讲呢，听起来不太像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那种的心境，可是它是蛮符合圣经的。刚才万峰长老在这边做那个忏悔祷告的时候，他引用了诗篇139，对吗？我给大家看这则祷文139，它其中几节是怎么说，我念给大家听，是取自139，诗篇139，这里说，神啊，我必要杀灭恶人，所以你必要杀灭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呀，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地恨恶他们，以他们为敌。这边好特别，当诗人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觉得有必要跟上帝说他恨他的仇敌。他不是说上帝你帮我真的是消灭他们，就这样讲已经是很凶了。他甚至说我恨，不只是这样，你看22节，切切地憎恶，意思就是我恨他们恨到极点。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就是说属灵的人其实可以恨的，上帝可以接受恨，基督徒可以吗？当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在那里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伯赶鬼的时候，耶稣他这么说，他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那耶稣这里没有用恨恶这样的一个词汇，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这里也在讲的是关于冲突和排斥，而不是爱和包容。耶稣也在讲冲突排斥，因为在那些顺服上帝和那些敌对上帝的人当中，弟兄姐妹，是没有所谓的中间地带的，这就是耶稣的意思。所以他说是一种的冲突，一种的排斥。所以恨恶其实是一个符合圣经的一种的情绪反应，或者说从圣经来看，恨原来是讲得通的，而且是可以被接受的。而我们这些呢，是被呼召来效法上帝的，就甚至要在恨这件事情上也应该或者可以去效法上帝。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箴言29章的最后一节，到底要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先前说恨恶上帝的恨恶是恨恶那些可避，那些卑鄙的事情，包括了堕落、歪曲、欺骗、虚伪、邪恶和骄傲。上帝他会恨恶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些事情他会扰乱，甚至去破坏社群的生活、人群的生活。换句话说，他就会对我们要去建造一个丰盛生命造成了障碍，因此上帝恨。上帝所恨的这些行为，如果我们看的话，是谁在做？都是所谓的为非作歹的人和恶人在做。是什么人在做？愚昧人在做。所以当我们说，当这个经文这边他在说我们的这个实际情况应该是为非作歹的人是被义人所憎嫌的时候，这句经文其实是要我们去能够在我们里头养出一种强烈的负面情绪。对谁？对谁产生这种强烈的负面的情绪？当然就是那些愚昧人和为非作歹的人。为什么？ 以致我们会想要远远的离开这些人，不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真的是没有一个中间地带，正直人和为非作歹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中间地带，智慧人和愚昧人中间没有一个正中间地带。所以箴言第二十九篇的最后的一句话，他要我们的是懂得如何在现今社会里头，在生活中去竭力的在当下活出智慧，知道没有中间地带，我站稳我的地，竭力去做智慧人。可是讲到这个时候，我们马上就能够想到一个相当不相匹配的一个景象，对吗？什么东西不相匹配呢？在箴言的这个最后一句话，他要讲的是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今年这个时候是2022年，过去的几十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在推崇了什么？推崇的就是要事事都包容并彼此接受，而且要去开拓新的中间地带，这两者不相匹配啊。而这不相匹配哦，有时就会造成在我们里头一种张力。因为当我们讲一个包容性的社会，它的尺度可能是很宽的 ，OK？ 如果它往好的一方面说包容性社会，那很好；如果它是往一些我们不能接受的，怎么办？它就会造成了我们里头一种张力。我们到底是要去讨神喜悦，还是要去讨人喜悦？那先说好，这种事事包容、彼此接受的，那它的确是有好的方面哈。而且我在这边讲的这个事事包容呢，如果大家有读英文的话，英文就是把它翻译成 tolerance， 是西方所推崇的一种的思想。这样一种思想其实它有带出很多正面的好的事情。如果我们以本地来做例子的话呢，我这样一种思想就产生了所谓的宗教间的一种互信和对话，对吗？我跟你信的不一样，我不能接受你的神，可是我们可以对话，因为怎么样，包容。在这里呢，它也在我们这里，它也产生了比方说一种的种族和谐。哦，你吃的跟我吃的不一样，你讲话跟我的讲话的那个词句倒反啊，你们懂我在讲什么人。可是包容，我们可以接受种族和谐。换句话说，这个包容的这种思想 tolerance 的这个思想，它其实是帮助我们去在这个爱人的事情上做得更好。哦，肤色不一样，可是因为我们懂得包容，我们懂得去接受。可是这个包容 tolerance， 它不是完全是正面的，或者是完全就是一味的能够帮助到我们。为什么？因为包容它基本上所在讲的，哦，它骨子里在讲的就是这样，就是它提倡不批判，然后呢，只要接受和接纳，不批判，你怎么做都好，不批判，只要接受和接纳，这是一把两刃的剑 ，OK？ 那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应用在文化或者是音乐或者在食物方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好、一些新鲜或者一些富创意的一些东西。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哈，那西勒马伯格。马来文化加上西方文化，包容接受 ，OK？ 可是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思想，应用在这个生活方式方面，或者在伦理道德方面，它就产生了不大一样的这个效果。其中是有好有坏。那先讲一个好的例子，好的例子的话呢，可能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种？叫做双钥匙的住宅单位，一间家，两个门，一间大屋，一间小屋并排在一起。如果老公他一定说我要的就是自由，我要是自己的空间，老婆讲的是我想要家人能够团聚，能够凝聚在一起，不用吵架，不用吵架，包容， 怎么样包容，付得起的话就去买一间这样的住宅单位咯。因为在这样住宅单位的时候呢，父母可以有自己一间屋子，夫妻可以有另外一间自己的另外一间屋子，两间屋子中间隔了墙，隔了门，有自己的钥匙。要自由还是有自由，要安静还是有安静，想要有享受天伦也可以享受天伦。这个东西不喜欢这样的屋子啊，一直闪。包容产生出的这种的，不用为了这种事情吵架的、哦、可是负面的来说，包容 tolerance 或许就也产生了一些事情。我给一个例子，就是试婚，大家明白试婚、哦、就是试试看啊，我们先不要真的注册结婚，我们试试看，就住在一起试试看。包容就产生我们整个社会对试婚的接受度提高了不少，而这个是圣经所不能够同意的事情，又是包容产生的出来的。当我们把同样的一个思想用在跟伦理或者是有相跟伦理相关的事物的时候，那我们的社会呢也已经做了很久，也看到同样看到有好有坏、哦、再给一个好的例子先。如果一个好的例子的话，就是我自己看到的哈，就是一个家庭他请了一个女佣，这个女佣她做事情怎么做都是做得不对的，做得不好的，可是这个雇主他没有就炒她鱿鱼，他还是继续把她留着，且留了好长的一段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一个被雇来的这位女佣呢，她的这个品格是好的，整个包容的思想、哦、帮助我的这一位朋友，他可以去接受，他可以去采纳。有没有坏的？有，我们说有。如果是坏的方面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一个社会是目标导向社会，对不对、哦、目标导向就是你做到我要的啊，那个是最重要。在一个目标导向社会里头，包容呢就让我们去看效率过于伦理，就是我们看重效率，甚至过于我们看重伦理。那我们也可以去接受一些人他们的所谓的公众生活跟他们的私人生活完全不协调，就是一个法官在家里他完全就是做的东西都是违法的也没有问题，只要他真的是在他的这个专业方面他做得出来做得好就行了。包容让我们对怎么样的品格人格作为我们都愿意去接受，或许这个时候你的其中一位同事或者甚至你的上司就是一个你需要挣扎的，在他面前的时候你需要挣扎的一个人。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现今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是活在一个逼着我们要去事事包容的一个社会。那我希望我已经给足够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包容它有它好，它能产生好的效果，它同时也有产生它不良的效果。可是我可否坦言一句，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都不够警醒。包容的问题不是大，我们自己却有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不够警醒。而在这个坚持我们一定要去包容的这个社会的这个环境底下，我恐怕我们基督徒也渐渐的变得更为世俗化，甚至胜于懂得去根据圣经所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在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作为、我们的选择方面，恐怕我们都渐渐的变得越发的世俗化。那如果大家同意我这个看法的话，就让我从箴言二十九这边给大家点出一项警告和两句鼓励的话。一项警告，两句鼓励的话，来帮助我们在一个催逼我们要事事包容的社会里头，应该怎么样的去在里头 过活。警告的话，我们从第一节看到，这里说人屡次受责罚，仍然应这景象，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这个字哈、责罚，在新译本呢，大家从投影看到被翻译成责备。那这个字呢，可以指的当然就是说被惩罚，或者被责备，或者是受教导。我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人需要从早到晚一直在那边跟我哒哒哒哒在那边责备我们哈，或者在那边跟我们唠叨。可同时，我想跟大家说，其实哈，我认为哈，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受到责备。谁在责备我们？什么在责备我们？我认为是圣经的话。那我们比较喜欢说神的话感动我们，我们不喜欢说神的话责备我们，没有关系，怎么讲都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心是否是向神的话来敞开，让他真的是针对着我们的思想行为来说话，是否让他向上帝的话来告诉我们，在一个催逼着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去包容的一个社会范畴里头，我们应该要怎么的去做，以致我们所做的东西是更加合乎圣经，合乎神的心意。或者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都是比较钝，耳朵是关的，心是钝的，所以即便我们总是通过读经到上帝的面前去，我们总是来到教会做敬拜，可是我们却是充听而不闻，听了没有效果。我们在敬拜厅里头，我们屈身敬拜，可是呢，在成长，在生命改变方面，我们却是印着我们的景象，就如经文所说的。这里警告我们说，不好这样，不好这样，好不好？我们这时就来做一个一秒钟的自我省察。如果我刚才讲的还算清楚的话，我们做一分钟、一秒钟的自我省察，看这里所讲的，有没有半点讲到我们。无论有或者没有，让我这时来给大家看两句箴言29鼓励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继续去做基督徒的话。第一句取自18节，他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而我想大家把注意力放在后半句，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这里的重点是上帝他其实已经把话赐给我们，换句话说，就是你想要去听上帝的话，找得到吗？找得到。你想要看上帝的话，找得到吗？找得到，已经在那里，上帝已经赐给我们，而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自己是否会选择，我们关键在我们是否会选择要去遵行上帝的话。那这个我们会怎么选，在我们当下的这个环境，我觉得是一个很及时的消息的一个信息来的。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刚才我们说是逼着我们要什么事情都去包容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我们肯不肯选上帝的话，我觉得就是大件事了哈。我没有真的去研究这整个包容 tolerance 啊这样的一个理解的，我没有去看太多这方面的书，我不能给大家讲一个更加权威性的一个定义。可是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来来往往所感受到的，就是我今天早上一直在讲的这样的一个我自己出来的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这个包容要我们就是不要批判，然后就什么东西都要去接受去采纳。 我觉得就是这样了。那要懂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讲我们的社会注重什么？注重享受。 OK， 我来问一下，我们到底要连续看电视节目，或者是一个翻译叫刷剧哈，就是一套一套戏这样刷过去，我们要刷剧，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些比较对比较环保的事情，因为刷剧用很多电嘛，产生很多东西破坏那个大气层嘛，所以我们要刷剧还是要去做比较环保的事情？很多人选择什么？刷剧。年轻人，你问他，他到底要泡泡茶还是他要比较健康的饮料？你猜他们选什么？哎，我听到有人回答，而且是很自然的回答，你看对吧？所以换句话说，我不是在讲我们，可是新闻和时事评论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民众的选择是什么，而他们所给的那一个形容，就说就让我看到说，我们的社会是一个注重享受的一个社会。那再来就是再讲回包容先，我觉得包容它就只有一个重点啊，而这个重点就是要包容，多包容，什么都包容，而且要去包容所有的选项，所有的代替方案，不要批判。那我们现在把两个结合在一起，我们把包容和一个想要去注重享受的这两个思潮啊，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请问这样的一种，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文化底下，他会把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大家试想想一下，想象一下。我跟大家讲一声坦白的，你根本不用去怎么样的想象，因为事实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已经被包容的这股思潮给变了一轮了。而在我们现在周遭的，你跟你的家中或者朋友当中，你听到的这些东西，你大概就能够听出多少是受这个思潮的影响。话说回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只有可能活在我们所处身的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与人交往，与人来往，彼此扶持，彼此依靠，彼此影响。我想问的问题是，有没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我们选择，让圣经的话在我们的生命中有更大的一个主导权？那我不是要我们去做这个人的做人家怎么做事情的那种判官，我不是要我们去做一个判官，我也不是叫我们去做个圣经怪，一个圣洁怪人哦。大家看过圣洁怪人吗？哇，去到哪里都好像很圣洁这样哦，拿这本圣经走来走去什么这样？不是，我不是要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只想问啊，我们好不好？我们就尝试做到这样，就是当我们碰上一些已经被普遍广泛接受的做法和想法的时候，我们把这一些 ideas 和圣经并列，然后去思考，去祷告，然后才来决定到底我们要接受这些被普遍接受很流行的做法想法，我们到底要接受到什么程度，好不好？我们就做这样的事情，没有要你做判官，没有要你做圣洁怪人，就去衡量，值得去试一试吗？这样的一个提议，如果我们觉得是值得去提议，值得去试一试的话，这样或许我们也得重新去考量好些我们到现在我们在目前已经接受的一些流行的一些做法和想法。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当我们要这样去做的时候呢，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这个就是去抗衡主流的文化。如果我们敢去这么做的话，我们有心理准备，因为我们可能会失去好些机会，就业的机会，做生意的机会，交友的机会，发展一段感情的机会。 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主流思潮里面这么做这么想啊。当你想不一样的时候，你想要跟他发生一段恋情，你想要跟他发你想要跟他要建立友谊，你想要跟他一起做生意，讲的最难听，可能连门都没有。在因为这样的话，或者是也是因为这样，我想跟大家来一起看下一句箴言二十九所给予我们的那个鼓励。他这里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这一句如果你细细看的话，其实在反映一种我们人的心态，或者应该说反映一种我们对我们怎么看待他人的心态。恐怕我不能讲得最好，让我用一位解经家的话来跟大家说，我读大家尝试听，这从书出来的可能比较难进入耳朵，试试看。他说在圣经中，就是在经文中，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节经文，在经文中倚靠耶和华和惧怕人的并行，就是你看到两行两个的同时出现，显示所经历的那个怕不是什么实际的危险。这边所讲的这个惧怕其实是一种的，他这边的惧怕乃是一种对人的力量的夸大。他怕不是因为真的有事情发生这里说他怕是因为他看到人太有力量了，我怎么办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个三个点之后，那你说倚靠耶和华的就是承认他的力量并信靠他的保护，反之就是相反的来说，惧怕人就是相信人的力量，从而导致依赖他人并屈从于他们的意思而不是上帝的旨意把话讲得比较直接一点，就是说这里在讲的怕其实不是怕，是一种焦虑。焦虑意思就是说前面没有一只老虎，你想说老虎随时会跑出来，就是那种叫做焦虑啦它其实是一种焦虑。而这种焦虑呢出自什么？出自我们把人的力量想得太厉害，然后把上帝想得太差。他这句话他其实就是这样的意思。那这样的一种的心境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有时甚至在属灵最成熟的人身上也都有我还没有那么成熟，所以在我这个人身上有这样的情况。请问大家在你生命在你的身上有这样的情况吗？就是惧怕人，看大人，把人看大，把上帝看小，有吗？智者在讲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们只要不要再从此以后不要去惧怕人，只要唯一懂得去敬畏上帝，那什么事情都会变得顺顺利利。他不是在这样讲。无论是古代的世界或者今天的这个社会，事情从来都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智者也没有这么天真。他不是在讲这样的话，他要讲的是这样，我们是否愿意将我们的心敞开，将自己去交托给上帝，去信靠他，在一个催逼着我们什么都要包容，不要太过基督化的一个社会里头，我们愿不愿意将心敞开，将自己交托给上帝去信靠他？为什么？因为智者说，只要是上帝愿意的话，他可以提供，他可以拯救。只要是他这样做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在恩典之路上继续前进，他能够做。我们愿不愿意敞开心去将自己交托给他？一句话把我今天早上在这边的啰嗦讲完，就是当这一节或者这一段箴言在这边叫我们说竭力在当下活出智慧的时候，他要我们做两件事情。第一，就是用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思维交托给上帝，把这两件交托给上帝， 然后去追寻追随上帝的话，也把我们的心交托给上帝，交托给上主，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早来到你的面前，是我们都活在一个真的是在一直推我们要去包容的一个社会，一个包容性的社会。或许不是我们自己需要在这方面挣扎，或许是我们的下一代需要挣扎，或者我们更担心的是我们的孙子孙女那一辈还没有成熟，已经完全浸泡在这样的一个社，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改天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我们把我们这个时候不是一个焦虑，而是一个真正的惧怕，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惧怕交托给主，求主你带领我们本身，带领我们的孩子，带领我们的孙辈，让我们都能够学到主你的样式，荣神并义人。我们奉你的名求，阿门。